这个活动呢，在我们澳大利亚其实是从2015年开始的。其实最早发起的是欧洲发起这个网络安全日，是从2004年就开始了。目前已经有17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就是把2月9号这一天，定为叫做网络安全日。我们的澳洲总理 Scott Morrison 他其实在这一天也在这个网站上也发表了他一段很简短的讲话。他的宗旨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要求给所有的这个公民创造一个安全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但是网络世界的安全是和现实世界的安全是必须是相提并论的，我们必须同样重视。
那今年这样一个网络安全日，我看到它的主题主要是提高孩子的上网安全意识，是不是？
对，今年的这个网络安全日呢，主要是针对一些青少年进行了一些调查。那么在2020年9月份之前呢，就是根据这些青少年的上网的经验，在网上的就是一些负面的一些经历，还有包括他们之后采取了哪些积极的行为，那么就是整理了一份报告，那么也是给包括是教育工作者还有家长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交平台可以引起大家的重视，看怎么样在网络安全方面大家引起重视，然后就是各自在自己的这个领域进行努力。
嗯，
就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份报告呢，它是主要是针对了这个12到17岁的这个青少年。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参与调查的人员呢有627位。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平时是怎么样来利用这个网络世界，大概一些数据，或许从这些数据里面，那我们作为成人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看怎么样我们去引导他们，或者其实我们从中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怎么样会避免这些负面的情况发生。
嗯，那好，那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那这份报告呢，它主要的就是它有一些数据，就是显示呢青少年大概一周就是在网络上花费的这个时间是要平均是14.4个小时。那么有90%的这些青少年呢，他们是用这个网络时间去搜寻自己喜欢的一些信息，观看一些像录像啊，还有与朋友聊天，还有就是听音乐。那还有80%的这个青少年呢会在网络上与其他人一起玩游戏。那么比较最受欢迎的四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社交平台呢，现在分别就是 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还有 Snapchat 是最受欢迎的。 TikTok 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仅仅只有12%的这个青少年在使用，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已经跃居到38%的青少年。
所以这边爸爸妈妈们家长们都是听好了，你的孩子主要在网上哪些的平台做社交，就是这些平台。
那我们有刚才有讲到这个负面的网络的这个经历呢，包括一些哪些内容呢？第一种就是说是被他们不认识的一些陌生人去主动了，就是说
搭讪。
主动搭讪。那还有呢，就是他们收到了一些他们认为非常不舒服的或者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一些内容。还有第三种就是说他们会明显的感觉就是自己被排斥到某一项活动或者某一个群体之外了，可能他会知道我那些朋友们都在那个活动之内，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我给排斥在外了，这个也是会挺伤害到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身心健康的。
除了你讲的第三点可能是比较特定于这种青少年他们的一个发育中间的一个心理的情况，我觉得前两个的话我们成年人在网络上遇到的太多了，被不认识的人搭讪，被推销各种东西，被发一些莫名其妙的信息，太多太多了，不管是邮件，不管是你在聊天软件上面蹦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甚至在群里面都是看到太多的。
对，那后面还有几种呢，其实作为我们成人其实也遇到过，还有就是说在网络上有人说到一些就是损害个人名誉的，就是可能编造一些事实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就是受到了一些甚至是威胁。 还有一些就是个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在网上被滥用。那其实作为一位母亲呢，其实在我女儿就是中学里的时候，她其实放学回来也跟我提到过有一些经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可能认为这是小孩子之间的恶作剧，并没有引起重视，那没有并没有认为到这是一种严重的一些可能是网络霸凌行为啊。
但是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存在，尤其而且对于小朋友他们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心理耐压能力的话远远不如我们成人，这种对于各种事情的经历啊也不如我们丰富。
对，这里呢其实也是这份报告中也指出，就是女性受到网上的这个不愉快的威胁啊或者是搭讪，这个比例是要高于男性的青少年的。还有就是他统计这个对象是从12到17岁嘛，那其实就是说从12到13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在网上的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其实是多过这个14到17岁的，但是我们大人可能往往会忽略，越是他们小我们可能越是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些小孩子之间的玩游戏可能也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小小恶作剧，并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越是小他们其实的心理承受能力是越差的。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家长肯定心里面都是希望能够保护孩子的。那我知道有些父母，那么最常见的方式，第一就是限制孩子上网的一个时间，然后要求孩子，比如说上网的时候就在自己的这个眼皮底下能够尽量的能够看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求孩子一定要交出这个社交媒体或者什么的这个密码。那这些方法究竟是不是官方建议的一些可取的做法呢？
那根据这份这个报告上的显示呢，就是最后他们发现其实是超过80%的这些青少年，当他有了这个负面的这个网络经历之后，他们还是采取比较积极的行为。那么这个积极行为呢，主要是通过几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自己主动采取这个积极行为，包括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把陌生人给屏蔽了，就像我平时讲的就把谁谁谁 block 掉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明确的告诉那个人，就是说我不喜欢你这种行为，明确告诉他。那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可能他本身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刚开始用，那他会选择就是可能就把这个账号给关闭掉，可能另外再重新开一个账号。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在父母的帮助下，父母会提醒他，你除了做功课之类的，那尽量减少在这个上面上，就是尽量能够少花一点时间。那么这个是有些孩子自己采取的一些行为。那还有一种就是说通过就是求助哪些呢，一个是求助，就是说请学校多安排一些这方面的课程来就是教授孩子们怎样应付这些行为。那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就是像我们进行这项调查的这个网站，就是 eSafety 的这个网站，他们会去这个网站搜寻一些内容，怎么样对付这样子一些网络的这个不恰当的行为。那还有很多就是说是通过这个监护人来帮助他们看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说来说去，孩子我觉得要有一定的辨别力，他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也许有的孩子他到了12岁，到了14岁，到了多大以后他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是不同的孩子他的这个发育的这种进程不一样，他也许有的人知道怎么做，有的人的话就觉得很不知所措，或者说他觉得不太好意思去 block， 就是拉黑那个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是父母在孩子去上网之前就要去告诉他们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果断的构筑一道墙，把自己保护起来，把那个人踢出去。
对，这个网络安全呢，其实光靠父母的努力，我们其实说也是不够的。我记得就是我女儿她在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网络还不是那么的很多人去用的时候，他们学校就请来了一个警察，就是他是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特别有经验的，就给大家就是包括把家长都请来就是上课，来提醒家长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帮助孩子免遭受就是在这个网络上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这个经历。所以呢，就是这份调查它其实也是显示，就是当遇到这些不愉快经历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求助最多的就是43%的他们还是求助于学校。那其次就是说他们会去上网去自己去查，就是
查一些怎么解决方法。
对，其实只有30%多的这个比例他们是选择去告诉自己的父母的。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作为父母可能在这个方面如果自己也不是一个专家的话，尽量也是可以和学校去进行沟通，看看怎么样来帮助孩子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说在很多问题上面我们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学习的，在有些时候的话也许孩子懂得比我们还多一些，或者说我们都不知道孩子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你要多去了解一些的话，你肯定能够发现说什么时候能够正确的扶孩子一把，能够帮他脱离身边的一些深渊。
对，那他这份调查他其实也显示我们作为父母也不必惊慌，其实我们平时讲的是这个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反而就是发现将近100%的这个青少年，如果是他曾经经历过这些负面的这个网络经历的话，他们就更多的就是几乎每一个人在后面的就是网络的这个我们想这个网络生活中，他们就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行为。那这些积极行为包括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会对于朋友发出的一些内容进行很真心的一些赞美和肯定那还有就是说他们会非常耐心的去聆听那些就是遭受不愉快经历的那些同学们的一些倾诉，那也会支持他们。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也不会说轻易就把我一个什么的同学就把他排除到一个什么群体之外，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些心理活动吧，他们觉得那样子也会让别人很不舒服，所以我们也会说很多时候是坏事可以变好事。但是他这项统计就是好在他也是反映说和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孩子相比，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更容易就是给大家这些积极的一些反馈，让别人感到非常温暖。
这一点听到是让人觉得很欣慰的，只是我们害怕有一些孩子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就过不了这个坎儿，想不开，然后就会导致一些悲剧发生。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概率，但是哪怕一个两个这样的真实事情的发生也会让我们特别特别的痛心。我相信那些发生不好的事情的孩子，他们的家长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后悔。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这份报告也提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他们是选择是可能有些是忽略这个行为，就把他可能就藏在心底。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这种行为没那么严重，以至于要去告诉学校告诉父母。那还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弱者，可能他也会觉得如果我把这个行为说出来就显得我很软弱，我应该要自己去克服他。其实从很多可能从孩子的平时的一些言行当中，可能父母也会要去观察孩子，看看他是不是最近就突然变得特别沉默寡言，或者言行举止有那么一点点与平时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作为成人需要引起注意的。
你刚才讲到这些特点，我就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去采访这个有一个经历过这个网络诈骗的一个女孩子，她跟我说的一些事。她说他呢当时还比较幸运，他呢可以说是很早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骗局所在，及时脱身，但是他也不太愿意把这件事情跟身边的人去说。那么具体这个事情呢，大家可以去回听我们去年的一档我们的故事，叫杀猪盘被我反杀了1000刀。那个女孩子最后呢还是特别好，她愿意把这个事情分享出来告诉我，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听众能够听到以后都引起警惕。但是他说这样一件事情，他其实觉得还是有一种羞耻感，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我就在想，我们生活中间这个上网的安全问题绝不是孩子所独特的，就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成年人遇到的更多，尤其是网络诈骗的问题。那么经常就会收到一些这种诈骗的电话，诈骗的邮件，然后包括各种社交媒体上面有各种人跟你搭讪，有的人真的就是来者不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那么这个网络安全不是说只有一部分人要注意，而是每个人都得要提高意识。在澳大利亚呢，如果你遇到了网络诈骗，最好的方式呢是把这些信息去提供给一个叫做 Australia Cyber Crime Online Reporting Network， 就是澳洲网络犯罪在线举报网，简称 ACORN。 通过你在网上举报的这些信息呢，就能够给当局提供很多线索，帮助他们去粉碎这些犯罪的团伙。 如果呢，这些诈骗涉及到你的个人信息泄露，那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做 National Identity and Cyber Support Service， 中文可以翻译叫全国个人身份和网络支持服务，简称 ID Care。那么他们呢，是对于你的个人信息如果被成为这种犯罪分子盯上的目标以后，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另外呢，其实最简单易行的就是，如果你收到一些这种垃圾短信的话，我建议听众朋友您可以试一试把这些短信转发到一个号码04299998880429999888，这是澳大利亚的通信与媒体管理局的这样一个垃圾短信服务中心，他们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以后呢，就可以把发出垃圾短信的这样一个号码屏蔽。如果是垃圾邮件，可以转发到同样是通信与管理局的他们一个专门的处理邮件，叫 report@submit.spam.acma.gov.au。这些信息我们一会儿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在网站上面呢，您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最多的信息。其实有关于这些，我们 SBS 这个中文普通话节目呢，也是一说再说，都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及早的提高警惕，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是的，其实在网络上，我们就说网络的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非常复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像我们有时候面对面可以观察这个人的这个肢体语言，可以来判断真伪，所以我们也是
哪怕知人知面还不知心，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也是说在这个牛年，祝听众朋友们就是牛年吉祥如意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就是随时还是要提高警惕的。
好的，谢谢焦露